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很开心再次与您空中相会。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美好的主内感人见证。好，我们先来听一听张芳完美姐妹的信主经历。为信主前，我是一个既不开心又十分悲观的人。自从18岁那年开始，我便常常生活在病痛之中。每当忍受着病患所带来的痛苦时，我都会充满埋怨地说，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折磨我。有时在急诊室或医院里看见一幕幕悲惨的情景，我也会不禁问，为什么人要承受这诸多的痛苦？到底人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每当病情受到控制，生活恢复正常以后，我便不再去想这些问题，因为我已经有大部分的时间活在病痛里。如果没有病痛时，还去想那些我当时认为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恐怕自己会更加钻牛角尖，作茧自缚。但其实我只是在逃避问题，并不代表这些问题不再存在。直至我遭遇到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爸爸自杀身亡。爸爸突然离世，除了带给我极大的震惊外，也带给我许多感触及深深的伤痛。记得当我协助妈妈收拾爸爸的遗物时，除了少量金钱和一本记事本外，其他所有属于他的物件我们都通通扔掉。当时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原来一个人无论活了多久，拥有多少东西，死后一件都不能带走。爸爸是火葬的，那天我从殡仪馆职员手中领回爸爸的骨灰时，望着手中的爸爸，心里无比无比的难受。原来一个在世上生存了60多年的人，可以于顷刻间变成一堆灰，仿佛对于这世界再无任何价值。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既然活在世上，为何又偏要死亡，无一幸免？人生是否只是传宗接代，以及经历生老病死呢？当人完成了生儿育女的责任，经历了生老死和面对病痛的时候，就好像我爸爸一样，那么人凭什么还要乐观积极地生存下去？即使明明知道到了最后也不免一死，仍然不要轻易地放弃生命呢？人生是否只得一世，而死后什么都没有？如果人生 只得一世而死后什么都没有，那么人生过程中所经历的、所争取的、所追求的，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凡此种种的问题重重地压在心头，不得解。我因此变得更加悲观，生活得更加不开心，甚至对我的儿女也产生了内疚的感觉。我已经觉得人生是那么无奈和痛苦，还要将两个小生命带到这世界上，要他们重复去走这条路，是多么自私和残忍的事。后来我们举家移民到加拿大，面对生活上重大的改变和压抑在内心的心结，我病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终于到了药物也不能控制的地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躺在床上不能行走，情绪极度低落。有一天，我收到李老师，我女儿的中文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她不单只慰问我，甚至时时刻刻为我祈祷。那时我还未信主，一方面我当然不认同她的做法，心想，连药物也不能控制我的病情，难道祈祷能使我痊愈吗？而另一方面，我也很感谢她对我的关怀，心想，怎么一个和我都不太熟的人也会对我如此关心呢？他更对我说，倘若你已尽了力，也不能对病情有所改善，不如尝试亲自向神祷告，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神。我听后立刻愤怒地说，假如真的有神，我便会很恼火，怎么造了一些人那么健康，事事顺利，而我却诸多病痛，很不公平。李老师回答，或许神想让你早点依靠他呢。是啊，为何我从不曾从这角度去想呢？假若我没有病痛，事事顺利，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一个自我膨胀和偏行己路的人，哪会在这一刻去思想人生的问题呢？于是当天晚上，我开始了第一次和神的对话。神啊，若您是真的存在，我想告诉您，我现在是何等何等的痛苦。我的痛苦不单是在身体上，还有心灵上的。但如果是您想让我早一点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从而认识您的话，我唯有将我的身体以及心灵完全交于您，请您带领我去走我应该走的道路吧。大概一个多月后，我回到了香港，找到一位医生，他竟然在头两次的诊断中已确定了我十多年来所患的是什么病。而这十多年来我诊治过的所有医生从来没有向我清楚地说明过。虽然我的病因非常的复杂，但他给了我一种比较治本的药物，我的病情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行动恢复自如，有一点沉冤得雪的感觉。有一晚我躺在床上思想，这段时间以来我怎样回到香港，怎样找到了那一位医生，猛然记起当天和神的对话，心想，莫非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那时心里仍然有些忧虑，我虽然说行动恢复自如，但医生说过我的病是不能操劳的，我恐怕回到加拿大后，身边再没有人帮助我时，我的病情会再次恶化。其实啊，刚到加拿大时，我已经着手申请了一个在香港帮我的菲佣也到加拿大来，但一直等了一年多还没有确实的回复，对于申请的结果也不乐观。于是我再向神祷告，神啊，若这个月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您的安排，我十分感谢您，但回到加拿大后，我真的需要这个菲佣来帮我，若我的申请真的能够成功，我便决定信您了。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个祷告好像是在挑战神一样，像一个小孩子，很可笑。可是啊，当时还未信主的我，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一个星期后，我果然收到由加拿大领事馆所寄出的信，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当然非常开心，因为我的困难一个一个的都解决了。但开心之后，心里像是有些不舒服，就是我记得对神的承诺。虽然那时我还觉得我所经历的或许只是我自己所安排的成果，但如果真的有神，而我不去兑现我的承诺，神会怎样对我呢？于是我把这件事跟我的丈夫商量，很意外，一向相信佛理又抗拒基督教的丈夫，他竟然说，如果你许下诺言，就必定要实行了。得到他的支持，我便在回到加拿大后，在一次教会的布道中决志信主了。因为我决志信主只是鉴于对主的承诺，所以信心不大，但我仍抱着开放的态度，从主日学、主日崇拜、灵修书籍、录音带、录影带及查经班中，渐渐清楚知道我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而我对人生的种种问题也得到了答案，也渐渐确定了人生的方向。因此我在决志信主半年后，便决定受洗，去接受神来真正的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感谢神，虽然信主的年日不多，我已感受到神在我身上的改变。以前只懂得追求物质丰盛的我，现在变成热忱追求属灵丰盛的我。从前除了黑白，还有灰色的是非观，现在已经真正的顺服于神绝对黑白分明的是非观。以前只觉得自己痛苦，而忽略了别人的痛苦，现在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觉得能够帮助别人才是自己莫大的福气。而这许多之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已懂得不再忧虑，将自己完全交给神。很奇妙的，我渐渐变得比较乐观开朗，因我深信神能够容许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必定有他的旨意。既然如此，何必忧虑，神必定眷顾我。再一次感谢神，不单医治了我的身体，还医治了我的心灵，给我一些人世间认为是痛苦，其实在永生里是一种福气的经历，从而让我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认识神。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真的是这样，我那位相信佛理的丈夫最后最终也决志信主了。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游孝贤弟兄的见证，摆脱毒瘾，跟随耶稣。 感谢赞美神，我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在以前，我曾经被社会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废物，但是感谢神，在主里面使我们成为弟兄姐妹。站在人的角度上，我真的不愿意去回想那些信主以前的丑陋过往，但是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我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再一次敞开自己。我差不多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学校，书读的不多，但是喜好音乐，学了很多种乐器。当我踏入社会，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比较声色复杂的娱乐圈里面。我当时是在夜总会、西餐厅、歌厅担任乐师，那个圈子比较复杂，几乎圈内人都在吃喝玩乐。但我更糟糕的是开始吸毒。当时我有一个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与我共事，有一天他来找我，拿着一颗白色的药对我说：孝贤，试试看，这个东西很棒。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只因年轻好奇就问：是什么呢？他说：你吃了就知道了。我想他是我的好朋友，应该不会害我。就这样，在没有警戒心之下吃了生平第一颗毒品。有许多人愿意花大笔的金钱去购买毒品，还要担心被警察抓。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能够迷上它？我想，大概是因为人沉迷在这种醉中之乐里吧。当时年轻的我，平时其实很胆小，但是吃了这种迷幻药，可以让我在舞台上尽兴表演我想演奏的音乐。可是它是一种使人沉迷的东西，我从一颗、两颗、三颗，甚至三十颗，后来整个生活都被药物控制了。我生活在毒瘾之中，不能工作，也没有人敢雇佣我。我开始沉沦在罪恶里面，因此我偷偷地拿家里的钱，不够的就跑到外面去偷。我也利用人的爱心行骗，甚至在毒瘾发作时，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我就寻找目标去抢。冷静下来，我觉得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那并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可是在当时，所谓的尊严、人格对我来讲已经离我很远。我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但只要一醒过来，第一个就是思想怎样能赚很多钱来满足我对毒品的需求。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父亲，他不愿意我在外面丢人现眼，就用脚镣、手铐把我拴在家里，不让我出去。有好几次，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已经走到了头，真的不愿意再活下去。好几次，我吞下大把的药，不希望再醒过来，也不愿再过那种痛苦的日子。但神怜悯我，一次一次地救我回来。当时的我已经不适合生存在台北这样的环境，而且因为吸毒十几年，对我的脑部伤害很大。我甚至像疯子一样，整天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也常常就好像羊癫疯发作的样子，晕倒在地上抽筋。到最后，我父亲实在没有办法，认为我离死亡不远，所以把我送到了兰屿。本来我父亲想把我永远地留在那里，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在兰屿遇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将福音传给我，让我认识了神，并且教我向神认罪悔改。就像圣经哥林多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借着这群基督徒的带领改变了我。以前我因吸毒而消瘦， 体重才47公斤，但是在兰屿短短的4个月，我的身体被神医治，当我再回到台湾，体重变成74公斤。不止身体得到医治，借着那里的弟兄姐妹为我按手祷告，因毒瘾而产生的后遗症也从此离开了我。现在我不只得到新生命，在神的里面更加得着释放，神赐给我的生命是更丰盛的。再次回到台湾以后，因为我学音乐，神带领我加入一个诗歌福音布道团。十几年来，我在诗歌布道团全时间服侍神，因着全福会又回到了社会工作。现在我也和全福会的弟兄们一样，是商业从业人员。全时间服侍很容易，但成为生意人后会有很多软弱。当我看到全福会有这么多弟兄，其中许多位都是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可是他们只要一有时间，就将时间奉献出来，去传美好的福音。这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让我来也为主做见证。对神，我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这一生都要服侍主，情愿死在服侍的道路上。我现在不是代职侍奉，而是侍奉代职，感谢神使用我这一生。好，听众朋友们，听了前两个见证，我们真的很感动，神会医治我们的身体，也医治我们的灵魂。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穿过针眼的律师。国内的时候，我接触过圣经及基督教，但那时的我认为宗教是为心灵脆弱的人预备的，而真正探索真理的人会更加关心哲学问题。所以每当陷入困境的时候，我总是求助于个人的自信和我那失败了再爬起来的坚韧性格。即使来到美国，我的心仍然顽固地拒绝上帝，可是法学院的生活彻底打碎了我对主拒绝的心。然而有人对我开玩笑说，律师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因为没有不作假不说谎的律师。我听后十分沮丧。有一年的暑假，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暑期的工作。这家事务所12名律师中，绝大多数毕业于全美前10名的法学院，而我是唯一的一名暑期实习生，也是他们破例雇佣的唯一一名1年级法学生，所以我的压力可想而知。1个多月后，事务所又雇了另一名实习生，那位实习生已结束了3年法学院的学习，并准备去全美排名第一的纽约大学税法专业读研究生。他敏锐的头脑和精炼的法律写作能力令我十分的佩服。往往一个错综复杂的案子到他手中，不一会儿他就会理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妥当途径。更令我感动的是，我们本来是竞争对手，可他却处处帮我。虽然每一个分配下来的工作都有很紧张的期限，但每次我请教他问题，他总会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帮我分析。从他开始工作的第二天起，我回家就再也没搭过公共汽车，总是他开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先送我回家，再回他很远很远的家。对于我们共同完成的项目，不管我的工作量有多么少，他都会将我的名字签上去。这一切对于刚刚完成法学院第一年煎熬的我来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因为在法学院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有人主动想帮你，反会被人视为反常。所以我很疑惑，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我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一个周五下午5:30，我正得意地盘算着怎样在周末好好休息一下，老板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个项目，在要来的周一上午交上一篇报告。不言而喻，我一切美丽的计划都变成泡影，我们得乖乖地在办公室里度过周六和周日。星期一，我们按时交上了一篇单行10多页的报告，老板要我们做口头报告，并要我们为此报告跟他论辩。这个项目是关于论证我们一位客户可否钻法律的空隙而避免违约的责任。我们的结论是，单从技术方面讲，客户这样做还合法，但平衡各方面因素，我们应该建议客户放弃这种计划，因为太冒险了。这个答案可不是我们的老板想要听到的。老板步步为营，对我们发出质问。最后，那位暑期实习生只好低声地说出，我还是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他好大的胆子啊！我们的老板是全美最佳房地产律师之一，在夏威夷州更是德高望重的资深律师，这家伙怎么能向老板挑战呢？正如所料，我们老板严厉地回答，我从来不会雇佣只为正义着想的律师。幸而这事最终是以喜剧结局，因为老板也被我们这篇报告缜密的逻辑分析和对法律正确的使用说服，从而建议客户放弃计划。我相信以我们老板的经验和气度，他也被这位年轻的实习生的坚定立场感染。就在那天，这位实习生告诉我，他是一名基督徒，他坚信圣经是绝对真理。就这样，上帝的大能在我眼前显示，我认识到基督徒律师绝对可以是专业素养良好、职业道德一流的律师。更重要的是，上帝利用这件事解除了我长久以来的顾虑，怎样解决律师工作和个人信仰上的矛盾冲突？答案就是坚持立场，并力求在技术上说服人。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模糊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星星